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好，蒙哥你好，我是东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东明，你们这几天北边天气怎么样啊？
现在是这个天气变化最快的时候，这个时冷时热，很难说这个今天天晴了，明天会不会突然又会下雪。反正是两个星期前还在下雪。对，
人家都说全球暖化，怎么又下起雪来？这道理你知道吗？
这就不知道了，这个不可预测性的东西太多了。
东明，您是在学校教书，那您是教科学的，咱们做过一些节目，您在教哪一方面？
我是搞这个计算机与电子工程，偏重于通信工程啊，就这些方面的东西。
那你在大学里面学的是什么呢？
我学的也一直是学这个电子工程，频率呀、通讯呀、变换呀，就这些东西。
学了多少年了？从国内念大学开始，到出来留学。出来留学，那您现在大学教书肯定要拿个博士学位才行，要不然人家不请你的，是吧？
到今天真是整整20年。
整整20年就搞个电子工程，乖。
对。
搞通了没有了？
随着很多事情搞清楚以后，就会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那个问题，以前觉得不是一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又是一个问题，所以你每当找到一个答案的时候呢，就带来10个另外的问题，
另外新的问题。所以这是科学的长处嘛。我们常常认为科学提供答案，其实科学不是提供答案，
提供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实在是按照这个几何级数上涨的，就是当你找到一个问题答案的时候，它会带来好几倍的问题。总是这个样子。
我想最出名的例子就像牛顿了，当初他这个，当然这都是有点传说的啊，他看见苹果往地下掉，是吧？这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最需要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问出来之后，哇，那打开的门太大了。像您这么高学问的人，那在国内一定是这一流名校出来。
那也不算一流吧，二流。
哦，你算二流而已。这二流高校要考进去，你们想当年你要花多少时间去读书？
那可以说就是所有的时间，这个也不看电视，然后也不玩，然后
也不打电玩，
对，天天学这个。
自从你有记忆以来，你爹就拿着棍子督导你念书还是怎么样？
那好像倒也不是，
倒也不是。你在几年级的时候你开始醒悟过来，你说哎，我东明要是要日出东方的话呢，那必须要发奋图强，我就好好念书吧。你在什么几岁开始的？
不记得了，好像应该我还算比较晚的，算是开化比较晚的。
真的
好像是。对，初中的时候可能是。
初中的时候，那我们就算初三好了。
对。
那你就至少念了4年的书，预备拼这个高考，是吧？
6年。
6年的时间。
对。
哇，一下拼进去了。
对，然后就开始学这个电子工程学。
慢点。你在拼了6年的时候，你除了读教科书，你还读什么东西？
那时候就基本上就读教科书，我记得。
就读教科书，乖乖。
对，就包括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快车追慢车的。好像那都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读的一本科普的书，里面的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后来再也不去读这些东西。
哇，然后你就进了这个二等高校。好，你进了二等高校之后，
对，
你不要客气，你不要你们母校的就声誉都被你扫地，认识你的人就不高兴。你进了这个二等高校需要很用功吗？
不是每个人都很用功，但是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比较用功的。
那你进了二等高校有没有想说，哎呀，我现在要是专学这个电子工程啊，这个有点太窄了，你未免大材小用啊，多花点时间去读一点别的东西，有没有？
好像还一阵一阵的，我记得、
一阵一阵的，念了一些什么东西，念了一点孔子，念了一点马克思，
没有，
你说来听听吧。
我想想啊，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除了我学的这个专业之外的东西， 有的时候会看看新闻，然后那个
是会看看新闻，
讲讲天下大事儿。那时候也没有世外桃源，要不跟他听一听？
对对，太可惜了。
而且那个时候在我们同学中间啊，流行一句话，就是这个好像是鲁迅还是谁说的，读书人变傻就是因为读的书太多。
哦，所以不能读太多书。
所以有的时候有意的去少读那些。
但是你大学的时候就稍微玩了玩，交了女朋友是吧？
嗯，是，
哎，是是是。那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出来留学呢？
啊，那很早，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
小学三年级。
主要就是因为你想学工程的人啊，
嗯，
读的每一个定理啊
都是外国来的，
对，就想追根溯源，就是因为你在学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嘛，然后就想，
对对对，
那既然我在这儿找不到答案的话，那我就到那个追根溯源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学一学，
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学着学着就不会有那个那么多问题了。
牛顿啊，牛津呢，看看他们到底牛在什么地方。
差不多。
哇，那你要花多少时间？当初你们花多少时间预备留学、考试？
两三年、三四年，现在都忘了。
考托福要考 GRE。
对，成天背那个单词。
呵，比起高考来讲的话，这个怎么样？
这个就得更要背了，高考也是要背，但是还不像背英文这样背。嗯，
国外念书比在国内念书怎么样？你觉得要花的时间更多吗？更吃力吗？还是更轻松一点？
到了国外就好像这个不去图书馆了，就一直就上网了，就开始读的东西啊都是从网上读。
哦，
好像也没有什么跟国内有什么不同，就是就这么一直的读该读的东西，然后
反正出来也就不怕了，满屋子都是老钟是吧？说不定教授都是老钟。
啊，对啊，是啊。
那你们就是研究你那一科是吧？出来一般要修几年的课，然后要考什么 qualify 是不是要这种？
对对对，就是那个资格考试啊什么的。
一考过这个快乐发以后，你就大发快乐。
快乐发，
对不对？快乐发好不好考啊？
各个学校不一样，就是我读的那个，我们那个系没有这个快乐发，它只有一个预答辩的一个形式，把那个考试取消了。我想要不的话，又要去背一大堆死的东西，
嗯，
然后学一堆死的东西。
嗯嗯，然后你们就是要写个论文，选个题目是吧？
嗯，
熬啊熬啊，替老板做工，
嗯，
拿一点点钱，老板觉得把你压在手下压够了，就放你一马，
嗯，
给你个博士帽戴戴。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你知道我常常觉得在美国念博士最悲哀的是什么事情，你晓得吧？
就是必须得等着那个老板放你一马。
不是，是你博士帽拿到手啊，正往头上戴的时候，看里面一个条子，哎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转了一圈。
好了，那你在这个国外念书这段时间，你也是一头钻在你的专业里面吗？
嗯，
还是你这时候有很多的时间去充实自己啊，
嗯，
预备将来做世外桃源的主持人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包都要去读。
在科学方面的话，还是就是越读越窄，因为科学实在是太大了。当然进入以后的话，开始读圣经才开始。
你接触到圣经的时候，你已经是堂堂留学生了，对不对？
嗯。
那我就这样问你好了，当你在美国这个知名大学，无论是二流、三流、一流大学里面，有人开始给你传福音，跟你讲圣经，然后到你自己开始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你对圣经的知识是留在你几岁的那个水平？
嗯，留在我零岁啊，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知道圣经。
哎，
还真不是，还不真不是零岁，至少是一岁，因为以前读过一句话，
嗯，
但是那句话是圣经里来的，但不知道是圣经里来的。
那你对于生物学呢？你是停留在几年级的阶段？
生物学大概是初中二年级或者是初中三年级，因为那个好像还记得一点，高中的可能都已经忘光了。
哦，那天文学呢？
天文学就没学过天文学，
哎呦，
停留在那个小学三年级以前看过的科普书的那个级别上。
那你对我们丹尼尔弟兄专长地质学你知道多少？
地质学我知道大概有什么分层啊什么的，
初中课本。
对，还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把我们那个家乡的那个油田给预测出来了，这是大概跟地质学有关系的我知道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今天我们是身家调查，我拿你做开刀个案。
好，因为大概每一个我碰到的这个在科学圈子里面的可能都是类似的。
像你们这个品种的，对不对？中国下一代的希望。我是想要知道一下，稍微了解一下。因为像蒙哥这种没有念过博士学位啊，
嗯，
也从来没有在哪一个行里面有点专精的这种人呐，啊，就是很羡慕你，你懂的吧？你们一旦拿到大学的学位，尤其出来留洋得了一个博士，
嗯，
那你讲什么话人家都信呢、
嗯、
对不对、
对，这个而且还挺飘飘然的，别人信的时候觉得特别飘飘然。
那比如说
而且还有一个反的，就是比如说
嗯，
那个碰到别人说我讲的话别人不信的时候，我还特别不高兴。
连你戴了这个方帽子之后，你都觉得你懂得要比从前多很多，是吧？
嗯，
可是实际上你很多很多你在讨论的知识层面仍然是你小时候学的那些。
的确是这样的。对，那时候一放假回家，人家说哎呀我们家电视机坏了，说你不是学电子工程帮我们修修，
我
这时候就特别犯难。我说我们根本就不会学，不会这个，而且也没学过怎么修电视机。
可是因为你有一个博士的名衔，所以人家就不敢直问你嘛。只要你是博士，你说进化论是对的，你大家就觉得你讲的不可能是错的，因为你比我有学问。但是实际上你可能花在这上头的时间，思考的时间比别人要更少，因为你太忙了。
对，
信仰的事情也是一样。你说这个诺贝尔科学得主他都不信耶稣，哎，读圣经就需要时间呢、啊，他哪有这个时间呢、啊？你们要发表一篇论文，你就要拼多少的小命在里边，牺牲多少妻子儿女的家庭欢乐在里边，对不对？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为了这个发表论文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吧？
嗯，
那。如果而是说在这个写这个论文的过程当中
嗯
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说不清楚，那怎么办、
哦、
那就不去写那个论文，或者是那个
想办法绕着写，是吧？
对，或者干脆就昧着良心瞎写。
嗯，那当然能够拿到诺贝尔奖，或者是能够在这种学术里面弄到顶尖的这些泰斗性人物，他要花的时间就更多更多了。
嗯，
只是后来他就夹着他的声威，他回头一看，他就敢于对所有的事情发表意见。你知道最近谁闯了祸了？这个成龙。
哎，对，好像看了这个新闻。
你看了新闻吗？他在国内发表这个有关于中国人是不是需要人家管这件事情，他发表意见。
对，而且他有一个意见说中国制造的电视机要爆炸。
哦，真的、啊，
这个就更不知道是怎么从何说起了。
这个东西我们很容易识破，因为讲来讲去你不过是武打明星。可是这个我们就不敢这样说科学家了。其实这个科学泰斗啊，他拿诺贝尔奖金呢，他如果是学天文，他对于生物学到底有多少知识？他对于地质学到底有多少知识？他那个知识的来源是什么？
很可能是这个分别是初一、初二、初三那三年读的科普书，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快车追慢车的那个，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后来学了什么微积分啊，学了这些，但是就是他那个东西跟你有一种最本质的东西联系不起来，你只能去接受它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拿它来写文章，就是你学到的微积分，但
是。
那个东西到底是一开始是怎么来的？
是啊，
一直迄今为止，
嗯，
就比如说哈，就是举一个我自己专业里面的例子，
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通信里面都要你一个信号，你要拿来做频率分析，
嗯，
一个信号就是说像一个心电图一样，
嗯，
然后做频率分析呢，就是我要看它包含什么频率成分。
嗯，
这说起来很容易懂，对吧？
还可以，
还好。但是就是让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懂的是它背后的数学，它背后的数学叫做傅立叶变换。
嗯，
那个傅立叶变换就是我每年都要讲一次这个傅立叶变换这门课。
嗯，
你一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得先跟同学讲，你说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假设，基于一些最本质性的一些假设，那些东西是你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是不知道的。
嗯，
没有办法。
可是你如果把这个问题盖起来，你的学生大概很少人会主动去提出来质疑你说这背后到底是假设呢是什么？
对对，如果我要是不说的话，他们可能也不会产生问题。但是问题是，他们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他会就最后像我一样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
到底是对还是错，反正就是一锅粥，一锅浆糊。
嗯，那我们现在看进化论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一定牵涉到几个最基本的科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
对，
你必须要牵涉到这种成分。但是每一个学里边，在替进化论撑腰的时候，它有它一定的假设。 比如说这个用放射线来测量一个东西的年代，
嗯，
那这个测量到底是怎么测量？请问东明博士，你清楚不清楚？
我还前两天还真是看了几篇这样的文章。
你已经研究了20年的电子科学，你前两天才去看这几篇文章？
我就是刚看的，以前真是不。
可是你要是站出来说话，没有人以为你会不懂。
对，你看我20年前的时候学过化学啊，我知道这个化学家们呢都说这个原子呢、
嗯、
是有这个质子啊、中子啊什么的，
嗯嗯，
要不我也看不懂那个文章。我一看那文章里面他讲到这个什么质子啊、中子这些，哎，我觉得好像能看懂，
嗯，
所以我就看了两下子，但是说实在也就是前两天看的。
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假设？它里面的问题，
就是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就是那个矛盾简直太厉害了。
你这两天发给我的这一个文章上面就是一个，他说他是一个organic chemist， 他是一个化学家啊、有机化学家，他就说了，从化学变化里面怎么不可能产生生命，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化学互相作用不会变出生命，因为实际上讲到现在，你说生命到底是什么，谁能给它定义啊？没人能给它定义。
对，讲进化论啊或者是什么的、嗯、这些人讲的时候他不像我讲傅立叶变化，哎，先出来先把这个假设先说清楚，
先告诉你，对，他不告诉你的、
啊、
那他给你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其实他真的是故意藏起来，因为你要是会问题的话、嗯、当初到底什么情况跟你现在怎么知道啊，这一切的玄机都在中间呢、啊。他把一些结论给你看，然后你要是会问的话，从他这个怎么得到这个结论里面一定可以知道这个科学家什么时候不得不停止做科学家、
嗯、
开始做进化论的哲学家。我们曾经一再向听众朋友强调，无论是做实验也好，考古也好，你弄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带说明的。
对，
你做出来不过是一些数据、嗯、那一些数据通通是在乎设计这个实验的人、解释这些数据的人、这些博士们替他加上注解。你如果是信创造论的，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创造论，你如果是信进化论的，可以把它解释成进化论啊。无论是做出来的数据或是挖出来的东西，绝对都可以这样做。那对老百姓来说呢，对不起，这件事情你是只有被兜着团团转啊。你所信的其实就是那个博士的头衔，唯一可能跟普通人不一样了，就是因为你无论在今天哪一个科学领域里面，你在专业，你在这个专业里面打了很多年的滚呢、啊，你对于这个推理、
嗯、
啊逻辑分析呢，可能比一般人要锐利很多，
嗯、
能够看出问题来、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你看出问题，你要把问题藏起来呢，那你的手法也比普通老百姓要高很多的。
嗯，对对对，这个真是，哎，真说起来，这个我自己要检讨这个。你像我们。
嗯，
写文章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
是
有一点点刻意的那样子。
你必须把一些东西藏起来，要不然没一篇论文可以发表的。
对，因为
总有还没讲清楚的东西嘛、
那个。对，要不的话你没法写文章了。
是啊，你没办法推展任何一个理论了。很多不是学科学的人不晓得，所谓科学论文呢、啊，不是对于一切的科学假设，在你那篇论文里面重新来做最根基性的检讨。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不，而是对于现行已经被接受的种种科学理论做进一步的推展，你这一步的推展你需要负责，但是对于别人替你打下的基础，你可以不管他的，那个往往可以不成为你个人学术道德良心的问题，但是那个是不是问题？是问题。假设是不是仍然是假设？仍然是假设。别人不知道的，你现在又写了一篇文章，帮他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啊，锦上添花，是不是就把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变成知道了？没有，绝对没有。
对，所以到时候你就会一定去强调说，那个像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东西反正跟那个什么哲学的东西啊还离得很远，都是工程上的。
对。
但是你也会强调你在这个系统里面啊你的好处，但是这个好处、
嗯、
你这个方法到底实用不实用，它有哪些局限性啊？
那就
可能最多写两段话然后一带而过，你不会说、
啊、
说这篇文章说哎我就要写我这个方法的坏处是什么、
嗯、
对吧？
对，
没有任何意义。
哎，其实很有意义。假如每一个科学家都能够诚诚实实的，就像你在讲刚才你那个什么理论一样，能够把你所不知道的东西诚诚实实告诉我们了，那可以节省大家很多时间的。
嗯，
因为进化论可以说是最浪费时间的一种学问的。它的开头是错的，它要达成的结论也是错的，可它让你在里头转转转转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啊，也没什么实质内容，就是把东明弟兄上来呢，好好清算斗争了一番。
对，
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要是会上网， 会听节目，哦，那你绝对不会输在起跑线上的。你不要以为你去研究进化论在说什么，就比这些专家要差一截。不，
嗯，
专家了不起，就是在他那个领域里面，他知道他哪一些，他不可能是每个领域都明白的。是谁把这所有的学问都连在一起，开始大大的炒作？我和丹尼尔在节目里面也说过，达尔文当初对于地质学所知道的不可能比丹尼尔弟兄多，
那当然
不可能的。他对电磁学、对电子啊这些的结构啊、嗯、也不可能比你多。可是今天说话大家信谁的？大家仍然信他的，对不对、
嗯、
他对于生物学那时候微生物学那更是所知甚少，可能连现在一个高中生都赶不上。
那他肯定是零碎的那个，因为那个都是后来、
啊、那都是
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对
对,
对，所以丹尼尔就说嘛、嗯、进化论是一种形象学，他从外观上做出一些哲学与信仰的推论来，里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的立论点是极为幼稚的，他的立论点也和其他的科学不一样。你同样几百年以前的人拿到今天来，我跟你说，牛顿所知道的仍然比我们多、嗯、伽利略的思想可能仍然比我们今天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要清楚，但是达尔文以及与达尔文一同造势的那群人不太一样的、嗯、今天之所以能够把达尔文抬到这么高而不常被人家穿帮，主要不是像牛顿啊这些人他们那个科学说法的依据是多么实在，而是我们今天有大批挂博士头衔的科学家从各个领域出来替他助阵，那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障眼法，把今天的大多数老百姓啊蒙在鼓里，被蒙的是团团转，不敢出声，因为这些人都是博士，不可能这么多的人都错，知道意思吗？其实这些的科学家他们先接受了进化论这个说法，
对，
不过就是用他们的头衔以及他们所受的科技训练、嗯、去推出一大堆的理论来拥护这个说法，试着让这个说法能够勉勉强强的套上今天的观念，今天的科学名词被解释得通，反正大家抬轿子嘛。那他绝对有他自圆其说的办法，他那个自圆其说的办法是把问题藏起来能够说得通、
嗯、
这个跟我们普通做科研绝对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建立一些理论，借着一些方法想去寻找或者建立某种的结论，他们是呢已经有了这个结论，回头找一些话来解释，那这样一来、嗯、他们就会花很大的功夫，不是把所有的问题呈现在你的面前，而是有技巧了把许许多多的假设与问题掩盖起来，这样子的做法不能称自己为科学，甚至不能称为哲学或者宗教，实在只能称为政治宣传了。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多的博士都错、嗯、你从中国来还问这个问题吗？大家心照不宣，非常有默契，一起做政治宣传绝对没问题的啦，可以给你做到天衣无缝。那反对进化论、嗯、像我们这些人啊，像您现在当然会来做节目表示您是绝对反对进化论、嗯、您也知道在某一个方面去挑他某一个领域里边的毛病，
对，
善良老百姓啊、嗯、这个小辈兄的普罗大众呢就被蒙在鼓里。
嗯，就是这样。这个好像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校的报纸上面看一篇文章、嗯、那文章里面讲什么忘了，就是看一个那个头版头条的一个很大的大题目，
嗯，
然后说是叫 Sometimes evolution reinvents will， 意思就是说进化论呢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一句废话。
为什么这个再把车轮发明一次叫做废话？这个俚语是怎么用的？
这个俚语在英文里面就是说你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没用的事儿，就是你把人家就是以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重新拿来再说一遍，就是把车轱辘再重新发明一遍。
嗯，
不是这个话哈、啊，头版头条这个话呢，
嗯，
在科学圈子里面来说还真有点道理。
嗯，
因为你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可能人就已经背弃了神，背离了神。
是。
那很多来鼓吹进化论的人，他们针对的目标其实并不是啊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呀、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学生、小学生，而是拼命的、千方百计的，就是把那个轮子再重新的发明一遍，让你们大家都好好的背离神啊，千万不要回到神的身边。
是，
大概就是在说这个，
就是给我们一个 借口。圣经罗马书讲的说，神呢、啊、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他的永能和神性，叫人无可推诿。哎，进化论有什么好处？他给你一个推诿的新轱辘，
对
吧？但是即或如此，仍然是无可推诿的。好，我们今天和东明弟兄谈到这个地方呢，必须暂时打住。哎，东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结果做出来和原来计划的好像有点不一样，是吧？
还行，就是
没讲到什么实质，没时间。
原来想
讲的没讲。
对，想说的一个也没有说。嗯，
下次再说，咱们改天再继续聊吧。今天这个节目主要就变成啊，鼓励听众朋友多多研究进化论，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博士就懂得一定比你多。真的不见得的，我相信您越是去研究它，您就越会明白，那里边真是黑幕重重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